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个七月份即将过去，回首这七月又是一个很不平常的月份，各个地方的高温，德州的洪水，继续在进行的战争，以及那没有完没有了的关税等等，这个世界充满动荡。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教会过去这几个星期在学习启示录，我想这是神特别为我们西北堂所预备的信息，因为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信息非常的重要。使徒约翰借着他的异象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过去两个星期，李传道讲到末世的时候，神会带来的审判。讲到开启七个印，还有后面吹响的七个号以及七个碗，说看到一轮比一轮更惨烈的灾难，让我们看到神对罪的恨恶以及愤怒。那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也可以发现，其实在记录神的审判的时候，同时有另外一个主题，那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神对人的怜悯和恩典。这也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第七章的信息。那我们先开始来读今天的经文，第七章中第1到第17节，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参与哈。那我来念第单数节，然后请大家来念双数节，我们一起念。那我先开始。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犹大支派中受应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与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披他们。17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感谢神，这是他的话，愿神自己祝福。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李传道在讲到第六章，讲到第六印的灾难的时候，面对所发生的一切，基本上地上所有的人，讲到所有的人，包括信徒， 发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谁能站得住呢？是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历史历代神的儿女们所关心的问题。当我们面对这个可怕的世界，我们都会问一句话：谁能站得住？教会能经受得住这火一般的考验吗？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个人和社会各样的难处时，我们能站得住吗？教会的前途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灵他写到第六印以后，没有直接进入到第七印，而是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回答信徒们心中最深的挂念：谁能站得住？他要借此也来向神的儿女们来传明，来宣告神他的心意和他的计划。第七章我们刚在读，其实可以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八节讲的是约翰他所看到的这地上的异象，他回到了神向这些神的儿女们说，在审判中能站得住的人是谁？就是那些在额上被神印有印记的神的子。第九节到第十七节是记录的使徒约翰见到天上的异象，他在传讲那些被印的神的子民将来在天上要得到的荣耀。那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在约翰在地上看到的异象，首先让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那些蒙恩的圣徒，他们是会有神他的保护，来让我们看到神的全能。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就看到有一件事情，我们发现使徒约翰看到有四位天使，他们站在地的视角，紧紧抓住一样东西，那就是四方的风。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个风代表的是很强的势力。耶利米书49章节，我要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来，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可以不分散到。然后23章耶利米书又讲到说，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所以这些风的出现，其实代表的是神的愤怒，要惩罚那些不听从神话语的子民，摧毁这个世界。那你也许会问，神惩罚这个世界，这个时候神的儿女岂不也同样要遭殃遇难吗？加撒利亚书讲到四风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普天下主面前出来的。要知道，我们在读到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只有个使者，就每一个风的视角有一个使者拉的。这里讲到这从哪里来的？是从主的面前出来的。所以也就是说，不管这风的力量有多大，它有多么巨大的破坏力，神的使者都可以来讲。驾驭他。其实在启示录中，我们读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各样的灾祸的时候，都会读到一个数字。比如说上个星期我们读到第八章啊，前四号吹响的时候，地上的灾祸发生的时候，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三分之一，是一个很大的规模。同时，还有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在神让这些灾祸发生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什么设定一个限度。就像当初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撒旦到神的面前要去破坏约伯的时候，神给他规定一个限度，因为神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掌管这一切，所以他会要给他有这样一个限度，他才能做。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一切的势力都不在神的掌控之外。是的，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都会遭殃，我们都会也会经历各样的难处，在人看来，其实跟不信的人、跟不信神的人没有区别。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们所经历的都有神的旨意。更何况我们在读啊《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神说我们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主，是天父上帝赐给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被拣选，不是这个随意的、随机的被抽取啊，是神预备给谁？是给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特别宝贵的儿女，我们都在神的计划之中。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确信，蒙神拣选的圣徒，我们都有神的保护。那第七章讲到第二，讲到这些被能够占领住的人是谁？因为他们是神的救赎和拣选。在第七章的第二到第三节的时候，有一句话哈，又有一位天使出来，那四位天使说了，你们大声喊着说，这表示一个很大的力量，表示一个命令，然后说不可伤害他。要等我们应了我们众神中仆人的额，这里就是讲到这个印记，其实在圣经中这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好多地方是出现过。那它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应该知道的神的恩典。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大概的开阔起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印记代表他的拥有权。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啊，这个如果你们还记得啊，你的我们自己或者是稍微年长，就是都会自己有个印，尤其你买了书以后，自己盖个章，代表什么？你拥有这个。那我们如果在母堂图书馆你要借古书，你会发现，知道母堂的图书馆的书都有一个印章，代表它什么？它是属于我们教会。那也是一样，当我们的额上有这个印的时候，代表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是属于神。第二，有印表示这个是真的。我们都有体会，当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要办很多的公证，你的成绩单也好，你的毕业证书也好，这样有一个复印件，然后翻译件，然后再要盖一个章，公证也要盖章，代表什么？这是真的。也是一样，当我们被印记以后，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第三次是受保护。如果你要很关注的话，这个梵蒂冈和教皇，就是今年四月份 Pope Francis 他去世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当他一去世以后，教皇 Francis 他的 apartment 马上就被封起来，并且什么盖上一个印章，一直等到下一个新的教皇出来以后，这个 apartment 才能重新开启。代表什么？他是被保护。一旦那个时候他被保护起来，没有任何人可以来碰他，可以来进入他。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蒙了神的印记的时候，我们是被谁保护的？是被神所保护的。这就是印记对我们，是神对我们的恩典。那其实在新约里面有提到啊，以弗所书讲到印记是什么？是我们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在哥林多后书也说，神又用印印了我们，并什么？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凭据。所以就是说，那一些听见神的道也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和印记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重生得救的人，都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这对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一个末世的基督徒来说，真是非常的宝贵，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蒙神保守的神的儿女。那接下来，约翰听到一个数字，他说：“我听见以色列支派中受应的数目是144000。”这一节和接下来4到8节这一段经文是第七章里面最难懂，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的经文。最关注的是两点：第一，就是说这个数目它是象征性的吗？还是一个实际的数字？一般从很多的解经家来认为啊，这个应该是象征性来解释这个数字会更加合理，因为圣经是一本讲述永恒真理的书，那该印记的这个过程啊不会停止啊，从一世纪开始，随着人口的增加，那时候印记的人数肯定会越来越多，不会从第一世纪到现在越多。再加上这12个支派，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12支派的一样多人。这里写上12支派一样多人，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更有合理的象征性的解释。那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数字和第9节要讲到的说没有人能数过来，他看见哈，这里是他听见第九节讲的，他说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前的许多人，是同一批人还是两批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解释。那比较多的解释认为这两批人是同一批人，只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一个 population 这一批人。其实在讲到这个12个支派的时候也要用英文来看是，如果是 NIV version， 他讲到12个支派，讲到这个所有的支派，讲到 all the tribes， 然后 ESV 讲到的是 every tribes， 也就是说所有的支派。然后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这12个支派有什么特点？它缺了一个但支派，也缺了一个以法莲支派，所以就这样变成一个很难解释哈。然后旧约中，其实到了后面的时候，其实各个支派，现在的以色列人，现在的犹太人，你问他属于哪个支派，他都不知道他是属于哪个支派。尤其被掳以后、归回以后、重建以后，400年神的沉默期到最后到今天，很多的人都已经很难再区分来自哪个支派。所以约翰当然是知道，所以他在这里讲这里的12个支派，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同。新约中说真以色列人就是教会，不是犹太人的民族，也不是由以色列国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说，基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那彼得前书2章又这样说，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无论从旧约12支派的历史角度来看，还是从新约教会12个使徒那个角度来看，12这个数字，它既是历史上的数字，也是一个象征的数目，它代表就是神的子民的完整性。144000怎么来的？是12乘12乘1000的，12是旧约中神的子民的数，1000就是在圣经中是完全的完全。这个数目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到了那一日，所有属神的人都是会被神印上印，一个也不会落下。只要你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就是那144000中的一人，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你一生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危险，是现在将来都是神所定的，神都要来保护， 你就只有神的许可，你才能进入到他的荣耀里。神若不许可，即使你遇到灾祸，神依然会护你周全。只有你的时间到了，你才能进入他的荣耀里。因为这个十二个支派中，我们在读的时候发现，哪个支派最放在前头，就是犹大支派。在圣经中很多的地方，犹大不是第一大儿子啊，第一个不是犹大。只有在民数记中也讲到犹大放在第一，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民数记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在旷野过红海，在旷野40年，预备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他预表我们基督徒从这个世界里出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预备我们将来得了进入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就在预告我们，在进入荣耀之前，由谁来带领？是由犹大支派来带领，是由那犹大的狮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从信主直到最后进入荣耀。阿门。第三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七节，天上的异象是神对他那些蒙恩的圣徒的应许。他对那些能够站立的人，不仅仅是指出那水，同时也指出这些人将来他们的荣耀中他的光景。第一点，他说这些人将来会与神面对面。第九节讲到，这许多的人站在哪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白衣代表的是洁净，是代表神所喜悦的。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讲到写信给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给劝解撒迪教会的时候，他说那些信徒不要污秽自己的衣服，要穿白衣与基督同行，因为他们的名字会在生命册上。也就是说，能够穿白衣，就是表示那些是愿意相信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们让基督的宝血可以来洁净他们，让他们的罪来洗净他们的罪，得以重生得救，可以有永恒的生命。那手拿棕树枝代表的什么？代表的是赞美。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书12章，当耶稣进圣城的时候，很多的百姓在那里手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并喊着说：“活山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勇士应当称颂。”所以那个场景，你可以看到大家是那种什么，那种什么感觉？就是得胜、兴奋、喜悦、欢庆的场面。这就是到时候我们要预准备，在那个时候，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都知道，不管是在旧约还是新约，我们发现哈，这个面对这个第六章的这个最后的问题，谁能站立得住？其实没有人能站立得住，谁都不能见神，包括摩西哈，谁都不能见神。然而，这里说将来我们要站在羔羊宝座面前，不仅仅这些人要站立得住，并且他们要直接跟神面对面，因为他们的罪已经被羔羊的血给覆盖，他们的衣裳已经被羔羊的血洗白净了。所以，我们这些本来是不配的人，我们这些罪人才可以称义，才可以坦然无惧面对圣洁的神。这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位属神的人的应许。那第二个应许，我们看到这些蒙恩的圣徒，他们在那里要什么？ 敬拜侍奉神，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要昼夜在殿中侍奉他。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侍奉其中原文是两层的意思，它有敬拜的意思，也有侍奉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侍奉其实是一种敬拜，他把我们的侍奉的方向指向神。有的时候我们理解侍奉就是做事，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不仅仅是我们说侍奉，我们要面对的是那些人，更是面对神。所以一个懂得敬拜的，才真正明白侍奉，才能带出讨神喜悦的侍奉。使徒约翰看到一个场景，那些人在那里干嘛？如何的敬拜？在那里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我就看着这一句，我就在想，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有谁是大声喊着的？没有。你有没有过你大声的喊着敬拜过？我不知道。或者你曾经在你的生命上大声喊着是什么意思吗？想象在那个时刻，我就自己在想我自己。一般都是要掌控你的声量啊，你的态度。有一次，我记得我一生中有一次真的大声的喊着，我就在回想那什么感觉啊？但是以前曾经去游行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帮着带领，所以要使劲在前面喊，大家跟着你喊，那才是大声喊。如果现在回想的时候，大声喊着弟兄姐妹，你必须要什么？全然的投入。不信你试，当你大声喊的时候，你把所有的放下，完全全然的投入，这样子可以在那里大声的赞扬神的荣美。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认识神的伟大，因为他配得一切的颂赞。约翰在后面讲到的时候，讲了七重的敬拜哈，七重的颂赞。他说：“阿门。”第十二节，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这就是七重的敬拜，那是天上敬拜的一种高峰哈。所以敬拜和侍奉，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福气。今天我们在地上，在教会中。所以有机会来侍奉，乃是一个操练，为了预备将来我们可以在荣耀中，可以在他的殿中一起来侍奉他。你我需要常常真是看见这样一幅图画，深深知道那蒙救赎一定是可以侍奉神的，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一生在地上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侍奉他，敬拜他。这里讲到那蒙恩的圣徒，第三个应许就是主耶稣会亲自牧养他们。第十五节说，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要知道帐幕在旧约里面代表什么？代表神，他就在那里，代表神的荣耀，大家就在那里。帐幕覆庇，也就是说神的荣耀覆庇。你看英文哦，这是说 You will be sheltered by His presence， 神的同在。出埃及记讲到那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那云彩一遮盖会幕的时候，表示耶和华的荣光就会充满帐幕，然后那些人就不能进入。而今天到那一天，这个帐要覆庇我们神的圣城，也就是说，那时候这神要做一件大事， 我们这一些原来是不配的人，他要用他的荣耀来庇护我们，要来让我们来享受神的尊贵和荣耀，享受他的同在。神怕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神的荣耀被我们被，所以接下来的季节他就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荣耀被覆庇我们的真实的含义，让我们用我们的感觉来体会。我们来看第16节，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我们人一直都在饥，都在渴。我们渴望好学校，我们渴望有好工作，我们渴望事业上的成就，我们渴望有美满的爱情，我们渴望有幸福的家庭，我们渴望有好孩子，我们渴望健康。弟兄姐妹，请问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满足，让我们不再饥不再渴？我们心灵中有说不出来的饥渴。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很好是吧，但你问一下你自己，你心里是否有饥渴？一定有的，因为神造人时在我们心中就放下一个饥渴，就需要与荣耀的主有更亲密的关系。是的，我们服侍教会，我们领人信主，我们人数加添，我们心里就会有满足。上个星期我们小组，当我们得知从疫情以来一直跟我们通过 Zoom 参加我们小组学习的一位在国内的姐妹说，下个月9月份他要受洗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特别高兴。大家心里有没有满足？第三组的人有吧？是吧？心里有满足，没有做过，但是仍然有不满足。因为对于一个爱主的信徒，你都会有这样子的体会。当我们越亲近主，其实我们里面会越渴望要与主面对面。当有一天我们的神在宝座面前，我们面见主的时候，这是何等的满足，这就是我们的福气和恩典。阿们。再来看16节，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弟兄姐妹，对于今天的我们，炎热算什么呀？是吧？前些天的高温，我们就可以待在我们的冷气房间，可以避暑。但对于生活在当时的人来说，耕种和放牧是主要的职业，炎热和干旱，那是一种人们难以逾越的咒诅。每一次炎热和干旱一来，可能你所有的庄稼或者你这一年的收成就没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像对我们来说，就像失业、孩子造反、癌症都不会再伤害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你，你有完全的 security。 好不好？第17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这是我们多么期待的事情。你想一想，不管你是多么的能干，你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哪怕你是拥有至高权柄的君王，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的渴望，就是被像羊一样被牧养。请问还有谁更懂得牧养我们？除了主耶稣以外，我们都会背的一篇诗篇，就是大卫的诗篇第23篇。那是大卫他深深的渴望。而到那个时候，大卫诗篇23篇中所说的这一切，都将成为现实。阿们。17节后半节讲到，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主耶稣在 约翰福音第七章是这样宣告说：“人若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他会亲自领我们到生命的活水的源泉。”全言地，所以我们喝了，不但是永远不渴，并且有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所以难怪保罗他说他情愿离死，因为那里什么好的无比。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神的应许之地。这是神对第六章的最后信徒们的那个问题的回答，在神的审判带来的各样的灾祸面前，他通过使徒约翰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主，他掌管万有，他对属于他的人有一个计划，还有他的拣选，他的救赎，还有他的应许。在第七印被揭开之前，他展现这一意象给约翰，让他记录下来，要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在那神浩大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是蒙了恩典的信圣者，是真正有福的人。同时，他在向今天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还没有相信主和我们已经信了的信徒们，发出最后的呼召。你愿意成为神的家人，你是否已经准备好回家？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路加福音中，主耶稣讲过一个浪子的故事，他讲述天父对他的孩子们的期待，他在期待神的儿女回家。当你认真去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一段经文，浪子的故事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是那一位浪子。其实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时候，信中已经指出我们今天的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中间所隐藏的罪，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对神不冷不热，我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我们不知道如何分辨真理。《生命记》刊的主编王世娟牧师在3年前，他讲过，他说今天的教会，我们有3种咒诅：不爱神的话，对神的话语不忠实，也不遵行；第二，我们不愿意，甚至讨厌祷告；第三，我们不能以心灵和诚实敬拜和侍奉神。其实仔细的思想哈，他说的这几点，其实有的时候岂不是也在说出我们，说出我们的属灵的光景？今年的夏令会上，钟圣圭牧师他用浪子的故事作为主题信息的经文，讲到了人生的危机和转机。那他讲到我们必须要有3个改变，所以我想今天其实他说的钟牧师讲的这3个改变，也是应该是今天我们这些圣徒对神的启示录第七章的信息的回应。他说我们要有心智的改变，那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情形，我们自己对神、对教会、对信仰的态度。我太太跟我讲，有一位新来教会一位新的基督徒在跟他的一次交谈中，不断问他一个问题：你们真的信耶稣？你们真的信耶稣？或许是他看了很多基督徒的那些对信仰的态度让他疑惑，或 或许他心中有很多的疑惑，但是他讲，你真的信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许多对神亏欠的地方。我们承认，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常常活在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罪里，把信神当成一个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真是，因为我们能够从迷失中醒，让我们有一心智的改变，承认自己的罪，求神的恩典来遮盖我们。第二个他说的改变是情感的改变。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要在世人面前，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才干和成功来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身份。结果到头来就发现，好像传道书中的作者所说的那样，虚空的虚空。所以趁着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的时候，就像故事中的那个浪子一样，那小儿子一样，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并宣告自己那尊贵的儿子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已经用宝血赎回，是已经属神的。然后我们放下自己，存一颗感恩的心，来拥抱神为你我所预备的尊贵和祝福。第三，他说的改变就是意志的改变。故事中没有讲到小儿子如何回家，但可以肯定，从他决心回家的那一刻，到他回到父亲那里，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回家的路是一条不平坦的路，要有意志的改变，要起来行动，走上回家的路，认定目标。坚持，坚持到底，我们回家的路就是这样好，我们真是要持守神的吩咐，跟随主。我们操练，操练，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操练，读经。我们在团契中参与，我们在教会中服侍。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改变，我们前面的道路如何艰辛，甚至我们面对灾祸，相信神的应许，永不改变，永不放弃。因为神是信实，他必保守你回家的。这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据说哈佛大学商学院有一个传统，就是说老师他在授完一门课之后，在最后一堂课，他都会讲一个他自己人生的故事，来勉励这些学生。这个作者 Daisy Weidman， 他就是学生。他出版了一本书，收集了15位教授他们所写的他们的人生的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杰库玛教授他的故事。杰库玛教授他来自印度，他从小喜欢爬山，所以他住在中部印度，他说常常会去北边印度的北部，靠近喜马拉雅山很多山区去练习爬山。后来他慢慢长大，他就成了一名经验比较丰富的登山的好手。他认定自己可以去挑战喜马拉雅山，所以1966年的夏天，他和他的一位很好的好友一起去登喜马拉雅山。那一天，他们从当时最高的那个营地出发，准备冲顶。他们计划，不管冲顶成功不成功，1点钟下午1点必须要折返，因为这样子他在天黑之前可以安全回到那个营地。那一天他们出发，经过他们去的路程没有他们想象预料的那么顺利。等到下午1点的时候，没有冲顶，应该折返，但这个时候他们往上看，觉得那个顶离他们已经不远了。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还年轻呢，体力还可以冲一下，所以他们就继续往上冲，并且顺利的登上了那梦想中的珠穆朗玛峰。真是看到了世界最高峰顶的那绝妙美景，所以呢，他在山顶 他们做了一个短暂的庆祝以后，就开始往回走，下山的路很不容易走，尤其是被高寒的风和吹成的那个冰雪的山路、山坡，每一步都要非常的小心。当他们感觉到可能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就把两个人系在两个人身上的绳子打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滑下去，把另外一个人也拖下去。他们就接着往前走，突然听到一个巨声，发现他们后面的雪啊开始往下陷。本能中，他们两个人就往两边跳开。在库曼教授他跳到这一边的时候，跳在一个冰头上，结果他就滑倒。滑倒以后就开始往下滑，这是山坡，并且越滑越快。那作为一个登山有经验的人，他知道该怎么处理，他赶紧把他身上的所有的东西尽量的就背包东西都丢掉，来减轻他的重量。然后他用那个两个脚哈，用两个脚尽量就这样往下砍，希望可以，一个是可以来挡他的方向，在那个快速的滑动中避开那种可能有的很大的岩石碰撞，另外也可以慢下来一些。最后慢慢的终于停下来的时候，他已经下滑了高海拔3000尺的高度。那个时候，他人处于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他的背包、他的衣服、他的背上的皮都已经蹭破，他的鞋已经也蹭破，他的脚趾已经露出。他感受到的这寒冷中的那种的疼痛，他站起来。凭着他的经验，他发现，因为他跳的方向是跟他们的营地的方向是相反的方向，所以他的营地是在山坡那边。但是他知道，在他实在走不动之前，他必须往山下走，或许他能够遇见人。所以就这样，他很艰难的带着疼痛，在寒冷中一步一步往下走。每走一段路，他要靠着那个岩石暂时休息一会，只能靠着休息一会。为什么？他说我不能坐下，也不能躺下，因为我一旦休息，我会永远也不能再醒过来。那一段平时他可以6小时走完的路，他走了整整24个小时。那他走着，突然他听见远方传来狗的叫声，哇！对他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他对他很大的激励，他鼓起力量继续往前走。可能前面有人。走着走着，真的发现前面在雪的平地上的中间有一个小茅屋。他就往那个小茅屋不断的走，快到那个小茅屋的时候，他听见从那屋里面传出来孩子的笑声。他说：“这是我一辈子听到过的最美妙的声音。”然后他实在太累了，他就昏迷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妇人，在他的身边帮他擦他的血迹，同时尽量来喂他水和食物。那个人不能听懂他的话，他也不能听懂那个妇人的话。那个妇人只能用做手势跟他来传递，跟他来沟通。最后他想起来，但是他的腿实在臃肿到一个地步，他已经没有力量可以支撑起来，他没有办法行走。最后这个妇人跟他说，他要背他去另外一个村庄。他那矮小的身躯背着他一步一步往另外一个村庄去，每走几百尺，他就会歇下来，喝一点水，也给展库玛教授喝一点水，这样子走。他们这样走了3天的路程，终于到了那个村庄。这个妇人跟那个村庄沟通以后，那个村庄的人同意用驴子 去把这库玛教授运到下面的一个医疗站。当这个妇人看到这个在库玛教授可以安全的被运送到医疗站以后，他才看着他离开，并且他回绝一切的他想要给他的金钱和别的回报。这个故事，这库玛教授对他的人生是一个非常深远、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我就在想，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这库玛教授他的这个故事，其实也对我们有很深刻的启示，尤其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是的，主的日子近了，我们面对乱世，认定自己是属主的人，立定心智与主同行，并且什么永不放弃。即使你的道路会万分的险恶，即使你的经历，你正在经历似乎是难以逾越的难关，但是我们的造物者必不撇下你，他必然护你周全，因为这是神的应许。那我们一起祷告。我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在通过使徒约翰他看见的异象，你要我们传递的信息，向我们来宣告，主啊，我们是蒙恩的圣徒，因为我们已经成了你的。你不但要保守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命生活，你更是已经为我们有了预备了将来属天在与你同在的荣耀中。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接力，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也求主亲自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你来刚强我们；当我们要跌倒的时候，主啊，你来搀扶我们；当我们走不动的时候，主啊，你就恢复。主，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恩典中，我们必不致失落。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